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本时段的国际新闻。韩国宪法法院正式将被弹劾的总统朴槿惠解职。法院星期五宣布了一致通过的解除朴槿惠总统职务的裁决。代理首席大法官李正烈在国家电视台上宣读裁决时说，朴槿惠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是对公众信任的背叛。法院称，朴槿惠被控与他的长期密友崔顺实勾结起来，敲诈韩国企业集团向两个可疑的基金会捐赠超过6900万美元，这严重违反宪法。朴槿惠一再否认对他的指控。根据宪法，韩国代理总统和总理黄教安必须安排在60天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说，我们将继续与黄总理在他作为代理总统的生育任期内一起合作，我们期待着与韩国人民选举出的任何下一任总统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朴槿惠是韩国第一位被免职的民选总统。美国6个州对川普总统修改后的禁止6国公民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提出法律挑战。夏威夷州的律师们已经递交了诉讼状，指出新的旅行限令伤害到生活在该州的穆斯林。另外5个州则一起对川普的新政令提出挑战。这一新命令是要代替之前被美国上诉法院驳回的版本。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在拒绝川普总统最初的行政令上起了主导作用。该州要求西雅图的一名联邦法官确认阻止实施川普最初禁令的法院裁决也适用于白宫新的禁令。俄勒冈州、明尼苏达州和纽约州也加入了华盛顿州的法律行动。马萨诸塞州星期四晚间宣布也将加入下周提出的诉讼。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鲍勃·福克森说，该州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福克森承认新的禁令比原先的版本范围要窄，但是他说这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自身的宪法问题。川普的新命令要求在3个月内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6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而且停止接受难民4个月。命令不适用于在1月22日之前获得签证或有永久合法居留权的人。维基揭秘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周四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无能透顶。该网站最近获取并公布了与中情局黑客项目有关的文件。阿桑奇在视频实况记者招待会上说，中情局建立这样一个武器库，并把所有黑客武器都集中存放在一个地方，而不设置安全装置，这种无能透顶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本星期早些时候，维基揭秘公布了数千页据说是中情局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暴露了中情局实施黑客攻击的全部能力。文件称，中情局拥有侵入智能手机和一些电视的工具，并通过手机和电视机上的麦克风对人们实施远距离监视。阿桑奇在记者会上说，几家科技公司与维基揭秘联系，要求该网站提供更多有关中情局操作的信息。阿桑奇表示，他将与科技公司一起努力应对黑客的威胁。阿桑奇说，我们已经决定与这些公司合作，给他们提供独有的机会，了解我们掌握的一些技术细节，从而让他们能够修补现在的问题。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星期三分别发表声明，表示他们正在研究维基揭秘提出的有关指控。苹果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对中情局文件所列举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修补。有关专家说，中国计划今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布一项非常严格的暂停捕鱼令，恐怕会对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带来震荡。中国农业部今年2月表示，将于5月份实行最严格的暂停捕鱼令，以保护渔产资源。禁止捕鱼区将覆盖南中国海南至12段线，包括了台湾、越南和菲律宾等声称主权的水域。北京过去执行过南海暂停捕鱼令，其中第一个是1995年宣布的，并对违反者没收渔船。分析师说，如果再这样做，中国就有可能失去与越南和菲律宾已经改善的关系。台湾通常在争端中保持沉默，越南和菲律宾对中国的海上扩张发生更多，包括对有争议的填海造岛和建立军事设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改前任做法，于去年10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探讨联合开发有争议的海域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dress to impress. Get ready to learn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ress cod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成天兴高采烈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小，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ide high and blessings in disguis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ritical. Critical is spelled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形容词，重要的。
Proactively managing your health is critical to staying healthy.
积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保持健康很重要。
Experts say getting enough sleep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有关专家说，保证睡眠充足对身体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
Loc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he success of any business.
对于任何商业机构来说，地理位置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Job cre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growth of any economy.
创造就业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来说都很重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Enough sleep i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我就是，要是睡不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什么都干不好。
Oh,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I once read a scientific study that said sleep deprivation not only affects how you behave, but can also permanently damage your brain. That's why sleep deprivation is used as a torture technique in some countries.
哎呀，太可怕了。Having a good night's sleep can make your brain function at peak efficiency. Thus, everything will ride high.
Se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All you need is more sleep, Yangling.
What?
Okay,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Well,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ride high.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真希望每个礼拜都像上星期那样，先是推出新节目受到领导的表扬，接下来是一个接受采访的嘉宾请我去给他的学生做报告，居然还有一个以前的实习生请我吃饭，感谢我对他的关照，哇塞，简直让我不知道姓什么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Ride high. Ride is spelled R-I-D-E and highH-I-G-H, ride high.
Ride 是骑、驾驭的意思。High 是高的意思。Ride high 连在一起意思是大获成功。我最近的生活就是这句话。
You've been riding high.
没错，做什么事儿都顺。如果能一直这样该多好。我敢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定了解我的感受。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报道。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后，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向来很高，奥巴马也是一样。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然后短短几个月，他的民众支持率就开始下滑了，一些美国人开始对他的业绩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蜜月期结束了。
The honeymoon is over.
这也让我想起了参加美国达人比赛而轰动一时的苏珊·波伊尔。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人都从互联网上知道了苏格兰有个天才歌手叫苏珊·波伊尔。
She was riding high.
可是没过多久，媒体的狂轰滥炸就让她承受不起了。看来不管是谁，一夜成名都是很难适应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您知道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是哪一家吗？没错，就是1971年在美国西雅图成立的星巴克。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上个世纪90年代，星巴克每天都有新店开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最近，尽管星巴克在全球49个国家开设了16000多家分店，但是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举步维艰的经济和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都为这家全球最大的咖啡店带来了挑战。
是啊，现在像麦当劳这种快餐店都卖咖啡，物美价廉。但是在快餐店买咖啡，跟去星巴克喝咖啡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星巴克的经营策略就是要为顾客提供一个在家庭和公司以外能和别人接触的第三类场所。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个例句。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苏三大妈, she was riding high for quite a while, but then she got fed up with the crazy amount of attention on her life. 看来一夜成名真不容易。
You could say that again. You know, sometimes I watch these talent shows as well. What fascinates me is not only how well they sing, but how ridiculously dressed up they get.
I guess stars need to dress differently than normal people. I find that you can tell a person's occupation by observing how he or she dresses.
That's true, especi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need to be a lot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you're wearing.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 d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learn about different dress cod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 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公司领导 Frank 给大家开会，希望给公司员工制定 dress code 着装标准。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着装与效率有直接的关系。员工 Gary 说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主张呢有轻松的工作环境。
Yeah, I agree with the 领导 Sometimes what you wear is like a symbol of your work.It shows that you take your job seriously.
That's true. I have an uncle who's a businessman. He once told me that he needs to drive a Benz to business meetings. So first-time customers would take him and his company more seriously. I think that's the symbol of power.
Four, die. That's why luxury brands are so expensive. They're just selling the social status.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Frank and see what dress code they are going to hav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得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E-V-E-A-L-I-N-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 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And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 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
Frank 给大家制定了着装标准。男士呢要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有领的衬衫。女士呢要穿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职业装。他们将保留 casual Friday, 便装星期五。这意味着星期五可以穿 jeans and polo shirts, 牛仔裤和马球衫。Frank 说管理层要穿 a full business suit,全套西装 because they'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他们代表公司的形象。
I guess if a company i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t needs to have a dress code. Clients are going to judge how professional you ar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That's true, Mike. That's true.、
Hmm.
好啦，着装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咱们接着今天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ly. Overly is spelled O-V-E-R-L-Y. Overly.
Overly. 过分的，过多的。
Critics say the new rules are overly restrictive.
批评人士指责说新规定过于严格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be promoted.
每天老是兴高采烈的女性跟其他人相比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少。家长关爱孩子并没有错，但是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学会放手。
Helicopter parents who are overly involved in their adult children's liv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过分介入成人子女正常生活的直升机父母，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可能要超过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ly, overly, overly.
You hear that, Yonglin?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promoted.
Overly cheerful? It's called having a sunny personality. You know, being positive can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You should try it, Mike.
Ha! I would rather get promoted. But I do find that if you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actually turn out to be not so terrible. You just need to keep calm and handle things in a logical way.
I call those blessings in disguise.
And let's check this idiom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买到房子了这是我们看着满意出价想买的第三栋房子也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栋现在看来好在前两栋都被别人出更高的价钱抢走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英语说这就叫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is spelled B-L-E-S-S-I-N-G Disguise is spelled D-I-S-G-U-I-S-E Disguise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在这里是好事喜事的意思Disguise 是伪装、掩饰。A blessing in disguise 意思就是原来以为是倒霉事儿，可结果证明反倒是件好事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好像我们家买房子，前两栋房子没买到手，本来觉得挺沮丧的，后来买到第三栋房子最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才意识到前两栋房子没买到原来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在下面的例子里 一名飞机乘客遇到的倒霉事儿，最后居然救了他的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我误了飞机，心里本来就特别烦，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在机场多等5个小时才有下一班飞机去夏威夷。后来听说我原来要坐的那架客机被劫持了，天哪，错过那架航班原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个人运气可真是够好的。
Blessings in disguise，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当时虔诚的清教徒认为所有好事都是上帝的赐福 blessing， 而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倒霉的事情其实都是 blessings in disguise， 是好事经过了伪装，不让你一下子识别出来。不过今天大家说 blessings in disguise 已经不再带有宗教意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面临失业。对于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来说，失业反而成了他生活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 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被公司解雇让我第一次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认真思考，这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我第一次为自己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决定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的一个搞室内装修的朋友不久前被公司解雇，只好自己开公司单干，结果反而做得越来越有起色。看来有时候人确实不能安于现状，失去朝九晚五给人打工的饭碗未必是件坏事，也许就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 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我侄子去年踢球把小腿踢断了，不能再去参加训练和比赛，结果反倒专心学习， SAT 考了很高的分数，被哈佛大学录取。我嫂子私下里跟我说，这可真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ell，I can honestly say working with you has been a blessing in disguise, Mike.
Huh? Why is that?
Since you're so lazy, I've been having to do both of our work, which has taught me how to be more efficient with my time and show me that I can accomplish more than I ever believed possible.
Ow, youngling. Just ow.
Oh, you're welco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韩国宪法法院正式将被弹劾的总统朴槿惠解职， 法院星期五宣布了一致通过的解除朴槿惠总统职务的裁决。代理首席大法官李正烈在国家电视台上宣读裁决时说，朴槿惠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是对公众信任的背叛。法院称，朴槿惠被控与他的长期密友崔顺实勾结起来，敲诈韩国企业集团，向两个可疑的基金会捐赠超过6900万美元，这严重违反宪法。朴槿惠一再否认对他的指控。根据宪法，韩国代理总统、韩国总理黄教安必须安排在60天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说，我们将继续与黄总理在他作为代理总统的剩余任期内一起合作，我们期待着与韩国人民选举出的任何下一任总统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朴槿惠是韩国第一位被免职的民选总统。美国6个州对川普总统修改后的禁止6国公民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提出法律挑战。夏威夷州的律师们已经递交了诉讼状，指出新的旅行限令伤害到生活在该州的穆斯林。另外5个州则一起对川普的新政令提出挑战。这一新命令是要代替之前被美国上诉法院驳回的版本。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在抗拒川普总统最初的行政令上起了主导作用。该州要求西雅图的一名联邦法官确认，阻止实施川普最初禁令的法院裁决也适用于白宫新的禁令。俄勒冈州、明尼苏达州和纽约州也加入了华盛顿州的法律行动。马萨诸塞州星期四晚间宣布也将加入下周提出的诉讼。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鲍勃·福克森说，该州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福克森承认新的禁令比原先的版本范围要窄，但是他说这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自身的宪法问题。川普的新命令要求在3个月内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6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并且停止接收难民4个月。命令不适用于在1月22日之前获得签证或有永久合法居留权的人。维基揭秘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周四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无能透顶。该网站最近获取并公布了与中情局黑客项目有关的文件。阿桑奇在视频实况记者招待会上说，中情局建立这样一个武器库，并把所有黑客武器都集中存放在一个地方，而不设安全装置。这种无能透顶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本星期早些时候，维基揭秘公布了数千页，据说是中情局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暴露了中情局实施黑客攻击的全部能力。文件称，中情局拥有侵入智能手机和一些电视的工具，并通过手机和电视机上的麦克风对人们实施远距离监视。阿桑奇在记者会上说，几家科技公司与维基揭秘联系，要求该网站提供更多有关中情局操作的信息。阿桑奇表示，他将与科技公司一起努力应对黑客的威胁。阿桑奇说，我们已经决定与这些公司合作，给他们提供独有的机会，了解我们掌握的一些技术细节，从而让他们能够修补存在的问题。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星期三分别发表声明，表示他们正在研究维基揭秘提出的有关指控。苹果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对中情局文件所列举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修补。有关专家说，中国计划今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布一项非常严格的暂停捕鱼令，恐怕会对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带来震荡。中国农业部今年2月表示，将于5月实行最严格的暂停捕鱼令，以保护渔产资源。禁止捕鱼区将覆盖南中国海南至12段线，包括了台湾、越南和菲律宾等声称主权的水域。北京过去执行过南海暂停捕鱼令，其中第一个是1995年宣布的，并对违反者没收渔船。分析人士说，如果再这样做，中国就有可能失去与越南和菲律宾已经改善的关系。台湾通常在争端中保持沉默，越南和菲律宾对中国的海上扩张发生更多，包括对有争议的填海造岛和建立军事设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改前任做法，于去年10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探讨联合开发有争议的海域问题。中国和越南高级官员自去年9月开始会晤，研究海事合作。但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法律研究所在3月7号的评论中称，北京的暂停令威胁到美中关系的解冻。有专家说，越南将提出抗议，但可能不会鼓励他们的渔民挑战中国的暂停令。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韩两国在星期一证实，已经在韩国部署了萨德防御系统的首批装备，预计萨德将会在4月份投入运行。就在同一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说，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来承担。中国能采取什么样的反击措施呢？萨德成为现实，中国应该继续叫板美韩，还是重新思考其朝鲜政策？与此同时，中国的反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何来解读中国抵制外国货的思考逻辑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哎，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从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时政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吴先生好。
您好，
吴先生好。
各位听众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要请教在北京的吴博士。吴博士，我们知道这个中方现在不断的加大这个反击的力度，那么就在昨天3月8号，中国外长王毅也在两会上面再一次强调美韩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您怎么看中方这样的反应？中国能够采取类似耿爽所说的什么样的必要措施来进行反击呢？
如果中国要反击的话，它当然它有一个很长的清单，就是从贸易冲突、从贸易战到宣传战、心理战，一直最后到一些低烈度的冲突，那再往后也许战争也可能也是一个选项，甚至包括核大战，这个清单是漫长的，是一个极长的一个清单。我们现在其实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局面在冷战结束将近30年以后还会演变成这样一种地区的冲突，特别是战争的前景。但是现在似乎中国政府在拿这么一个战争的阴云或战争的一个可能性来做一个国内的一个动员，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我们当然要高度的警惕。
是，吴博士，我们继续来看看美方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方面对萨德做出反应之后，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他在星期二呢再次重申了萨德的目的是要防御朝鲜的导弹与核威胁，他呼吁中国方面应该要打消对萨德的担忧。我们先来听听托纳是怎么说的。
China is well aware of not just our concerns, China in fact shares our concerns.
中国不仅十分了解美国的担忧，中国对朝鲜违法的武器项目和美国有一样的担忧。这些项目对朝鲜半岛、对这一地区，甚至对美国都明确构成严重的威胁。朝鲜公开表示，他们的弹道导弹项目是为了对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城市发动核武器袭击。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与中国的对话和讨论中明确表示，部署萨德的决定是一个自我防御的措施，不只是为了保护韩国，也是保护驻韩美军。
是，吴博士，我们刚刚听到了托纳发言人的说法。那么在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金融时报还有不少的报刊也在呼吁，其实解决朝鲜问题中国没有办法独自来解决。虽然现阶段美中韩的关系看起来受到了冲击，不过呢，英国的媒体也认为中国应该要来寻求美国的帮助。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发展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发展是存在的，就是和平的可能永远是存在的，尤其是中国在过去几年都在塑造自己是一个大国的一个形象，希望一种和平崛起的姿势得到全世界的承认，那么就应该承担起至少在地区安全的责任，表现出一个大国的责任，应有的责任出来。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朝鲜已经明确的把它的核能力和它的远程投射能力作为一个讹诈的方式来 威胁韩国、日本，甚至美国的在远东的、在太平洋的一些军事基地，比如说最近的演习就这么说的。那么，中国当然有责任参与到这么一个地区安全机制当中，来阻止这样子一种对地区安全的破坏。这是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也好，作为全球大国也好，这就必须承担的责任。
嗯哼，是，我想继续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那么他也想就这个最近的这个萨德展开部署提出一些问题。
那个吴先生啊，主要是这样，就是沈丁立教授呢，就上海复旦大学那个沈丁立教授呢，他最近在萨德问题出来之后呢，他在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他就说的中国的反制手段呢，当然你说是有很多种，哎，很多种，但是沈丁立教授他的一种看法就是说，首先我们的一张牌就是打台湾，你在朝鲜动武，我就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来和你们这个较量一番。那么就他说，只要台独势力继续蔓延呢，只要台独拒绝一中原则，两岸就可能搬动这个扳机。中美两国按照各自的法律就可能爆发严重的冲突，最终可能发生谁都不愿意看到后果。他把这一个就是解萨德后面中国可能产生的反制这个措施呢，首先就归结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你觉得这个沈丁立教授他是代表他这个个人的观点呢，还是代表了一部分人在这个在这个中国可以采取的反制当中，而台湾问题是首要的一张牌，还是代表了更多的一批像这个沈丁立教授这样一批教授和学者的观点呢？
我个人认为，像沈丁立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政府内部的某一种势力或者某一种选择，甚至是某一种战略。这种战略其实导致了中国目前对朝鲜的一种纵容，也就是朝鲜目前的局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把台湾和朝鲜这两个问题相连，形成了一种战略，造成了一种后果。为什么这么说？我个人认为，台湾问题对中国现政府来说，它的战略价值更高。换句话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从九幺五以来，甚至从更早，从1996年台海演习以来，中国战略重心已经向南移，移向台湾、钓鱼岛和南海。那么台湾实际上是中国的未来在战略上一直想重点解决的一个方向，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来进行统一，所以在这意义上讲，对朝鲜的疏忽也好，对朝鲜的纵容也好，在我看来都是在增加中国对未来台湾问题上的一个筹码，谈判筹码，逼迫美国也好，或者是东亚其他国家也好，对台湾问题通过朝鲜问题的筹码的增加而让步，让中国取得在台湾方面的一个比如说武力统一或其他方式统一的一种更多的一种筹码，谈判讨价还价的一种条件，这才是中国对朝鲜问题过去几年一直是纵容的一种，我个人认为是纵容的一种战略的选择。在这意义上讲，沈丁立这个声音，他的观点其实是代表了中国内部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只不过它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
是，吴博士，很有意思。我们既然谈到了台湾了，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其实就在美中韩三方就萨德部署陷入争议的同时，台湾政府其实最近也就萨德议题进行了表态。台湾的国防部长说，台湾无意引进萨德。那么另外呢，或许你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解放军一位将领最近表示说，萨德在台湾部署之日，就是中共解放台湾之时。那么今天呢，在台湾的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当中，台湾的朝野立委就纷纷围绕着萨德议题进行了质询。我们下面先来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在台湾立法院的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以及所有来宾大家好。
是，永泰，我们知道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他是在最近说台湾不会来部署萨德系统，不过今天星期四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国安局长彭胜竹，他在立法院却说只要是能维护台湾安全的，国安局都支持。感觉上好像两位台湾官员的说法有些不同，为什么呢？那么彭胜竹他又是如何来评估萨德系统的？
好的，事实上啊，在台湾到底要不要部署萨德的这个事情啊，还并不成熟啊，所以可能你会觉得好像，官员的说法有一点矛盾。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啊，就是说， 冯世宽他在表示台湾不需要萨德的这个情况啊，也是私底下和立法委员在交换意见的时候所发表的啊，所以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宣布说台湾不需要萨德。那么至于这个台湾的国安局长冯胜竹他今天在立法院的这个谈话，最主要是因为有立法委员在质询呢，就是说难道现在这个国防部长就这么说就算了吗？就是说台湾就真的就不需要萨德了吗？那么冯局长他只是从一个台湾整体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谈呢，那所以他答复的是比较含糊的，他是说只要能够维护台湾的安全呢，那国安局都支持。事实上他还有谈到就是说如果是国防部最后所做的这个决定啊，那么当然这国安局方面呢也会予以尊重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台湾到底要不要部署萨德上面呢，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最后拍板定案的事情。那么不过也有立法委员质询到，就是说到底美国有没有谈到要在台湾部署萨德。那么彭胜竹的这个局长他是表示说他没有听到美国政府有相关的谈话。那么对于至于现在在这个韩国这个部署萨德的这个情况呢，他是表示说中国可能会联合这个俄罗斯来进行施压啊。那么在朝鲜方面也会持续的试射导弹来进行挑衅。不过呢他也认为美国和韩国呢应该在部署萨德上面呢是不会做相关的这个让步的这个动作。毕文。
是永泰，可不可以利用最后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原南京军区的副司令王洪光，他在最近说呢，美军在台湾部署萨德就是解放台湾之日，在台湾方面对他这样的一个说法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一分钟时间。
好，王洪光他事实上对台湾所发表的一些强硬谈话已经很多次了啊，所以呢，这个有关于他的这个谈话，大家也都就是说。也都可以理解是一个所谓中国方面可能比较鹰派的人士发表有关于对台的这个谈话啊，所以基本上的回应也并不是非常的正式啊，就是说也并没有做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回应，但是倒是有一些这个民众的看法是说现在看到这个韩国的这个处境啊，也想到了这个在这个蔡英文执政之后啊，中国方面也对台湾做了一些抵制啊，一些这个打压，所以台湾现在对于韩国的这个情况也并不陌生啊。那么一般的看法是说，对于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释出的好意啊，那么绝对不能够很安心的就收下啊，尤其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要运用智慧，非常的小心。那么尤其牵涉到这个安全、自身安全议题的时候呢，不能因为中国的打压而有所退缩。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在中国内部其实也有很多的民众认为啊，这个萨德事件虽然引起两国政府，那么甚至三国政府的一些不快和一些争议，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争议不应该跑到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争议。我们看到在微信上有一篇这个署名叫无论国家和国家如何交恶，人民和人民应该心平气和这样的一篇文章，它里面提到国家和国家也许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利益，但人民与人民间是可以交朋友的，即使不交朋友也不必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无论国家和国家如何交恶，人民与人民心平气和，无论政府如何争吵，民间的交流和友好不应该受到影响。海涛，就你的观察，在中国舆论界这样的声音到底有多少呢？
在那个中国的微信当中呢是有一些，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声音呢，就是虽然是比较理性，他把政府的行为和老百姓民间人民对人民之间的行为把它分开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种声音呢在微信当中传是很多，但是它的源头比方说从海外的某个网站传来，那么微信当中呢它就可以把你整篇的东西给你删掉，只留下外面这个就是网友当中传微信当中这几句话，刚才你说这句话，但是实际上的内容有关方面是把它封掉了，就是说这样反映这样一些的内容呢在中国的微信当中呢是可以只能是部分或者是有限度的流传，但真正的这个内容它会给你那个封掉的。
是在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上，我们也进行了问卷调查，我们来看看，我们问到了说，因为萨德的争议，韩国商店和货物在中国遭到了抵制，中国人不去韩国旅游，我们问观众网友，您支持这样的抵制运动吗？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有76%的网友是反对抵制的，
我注意到了，
对，只有20%我们的观众朋友支持这样的一个抵制。所以 我想请教海涛，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中国民众抵制过美国肯德基、美国苹果手机、法国家乐福、日本汽车，那么现在是韩国的乐天，前一阵子还有台湾的旅游，
对，
怎么样来解释这样的
歌手
这样的一种思考逻辑，这种所谓的如果在国际间有争议的话，我们就来抵制这个国家商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逻辑？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呢，就是中国政府也未必鼓励这个，因为这种太多了嘛，这种义和团的这个行动以往就不证明有任何的效果，这种手段是非常差的。说是中国政府鼓动这些民众的，我看也未必，因为是中国的这个网民是这么大的一个基数，这个底盘这么大，比方说我们有6亿网民，有那么几百万网民，或者有几十个网民在一弄这个，就好像把它放大了，实际上大多数的这个网民他们还会是理智的，因为你抵制这些外国的东西呢，这些东西和你中国的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汽车也好，比方说家乐福也好，它都是日用产品，这老百姓都要每天要用的，它没有必要，餐厅那就美国麦当劳餐厅，它老百姓没有必要去抵制它，只是少部分人为了博眼球而已。而且你这个方面你一做，就好像放大了，再加上互联网一放大，好像是很多人都在做，其实很少的一部分人。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在我们的网站上 ，YouTube 的直播网页上，有一位这位署名 Kerosene Spirit 这位网友，他说。我看到了很多人上街参与反韩活动，但是发现这些人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他们想找一个正当理由博出位。中国民众普遍没有机会参与公众活动、公众话题，中共对民间活动的打压，让普通百姓搞一个体育活动都难。我觉得这次的反韩事件，除了展示外交幼稚以外，还侧面反映了中国民间组织和活动的缺失。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中国方面表示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来让美韩两国后果自负，中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目前的抵制运动又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效？我们来听听这位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美国、美日韩、西方都不应害怕中国共产党，这个信仰是无国界的，我们信仰民主主义，所以说我们这些民主主义战士，我们这些支持民主的国家，我们不应该去害怕一个专制国家。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湖北张先生，因为声音效果不是太好啊，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作为中国人，应该学习傅莹女士，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讲大话，讲狠话。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是吧？我们客观地讲，韩国布什萨德对中国确实有威胁，这是一个军事常识。我听了不同的军事学者都承认，包括国外的，他都承认确实对中国是个威胁。但是反过来讲，威胁的源头是什么？并不是美国，而是朝鲜，这个要搞清楚。其次呢，是。报道说这乐天在大陆的50家超市关闭，似乎是受到了抵制。我们辩证的想一想，那个乐天是吧，受到了抵制，造成损失。那么想一想，乐天的大多数中国员工是不是也失去了工资呢？难道乐天是上帝吗？会不会给他发钱吗？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啊，中国人应该理智。但是不能说是政府的原因，我私下了解许多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对这个韩国萨德的问题简直是硬话狠话很多，因为中国存在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所以说这些问题啊，跟中国政府并不是直接指使的，但是这种思潮是存在的，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
谢谢您，
是吧？
河北的张，
中国要开十九大，
好，谢谢，
中国要发展经济。
好，我们感谢您啊。继续，我们再来听听，争取时间再听这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喂，
您好，请说。
能听到不？
您好，请说。
中国有一个电影叫《上甘岭》，其中有个歌词叫“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有猎枪”。中国人需爱好和平，不想打仗。如果韩国和 台湾要强行的部署萨德，只能是引火烧身，呼吁要用和平方式解决，不要动用武力。
好的，谢谢您。
中国人不想打仗。
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海涛有什么想法？
还有，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是这样，我回一下这个辽宁的张先生和辽宁的孙先生，河北的张先生啊。这个话题涉及到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有英国报纸说这个问题要求助于美国，还有网友人家就这么说，不用求助于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文章说，中国面对的一方面是朝鲜的这个导弹核导弹，另一方面是韩国的萨德，它是两头为难。但是网友马上就说，你把朝鲜的这个核导弹问题、核武器问题解决了，他那萨德问题就没有了，你就一头也不需要为难了嘛。那么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说中国政府如果采取主动，就好多网友说，中国政府采取主动，就一头也不需要为难了，只要你解决了一头的问题，那一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嗯哼，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刚刚确实也有不少的观众说，要看看威胁的源头到底在哪里。那么在中国也有很多像是这个朝鲜问题专家邓玉文先生也写了文章，他说现在中国面临二选一的局面。朝鲜与韩国之间，那么现在三方的这个关系都在急速的恶化，他认为中国从长远来讲应该立刻选择放弃朝鲜，您的看法呢？
我注意到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大胆的发声，表示要解决朝鲜问题，要正视朝鲜问题，已经表明在过去几年朝鲜问题的被疏忽，或者说在朝鲜问题的做大，已经在中国国内引起一种反弹，在中国的决策层里头引起一种反弹，这种反弹导致不仅是邓玉文，也有一位中国社科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叫张连怀，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朝鲜问题专家，他的几篇文章也发表在求是网上面，就中国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官方的网站上面。我注意到这种现象，就是现在国内的学界也好，决策部门也好，也开始紧急的在反思，在思考怎么样处理这个。他们似乎是发现过去几年对朝鲜问题已经是疏忽了，已经是犯下了一个现在已经难以挽回的一个错误，确实是面临着二选一的问题。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二选一的这种急迫性在加强，这种急迫性的加强不仅是因为朝鲜和韩国，不仅是因为朝鲜的核威慑、核讹诈和萨德的这么两个冲突导致中国的一种为难的状态，而且是因为朝鲜的这种核研发的能力，它随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地区性的核污染，一种就像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事故一样，可能会对中国的东北或者更大范围造成一种核泄漏的灾难。
那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北京应该立刻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呢？
巨大的威胁
啊哈。是吴博士，
对的，对的，现在实际上是，对，现在其实是改变的时候，我个人注意到这样一种变化。
嗯哼，好的，非常感谢您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在北京和我们进行连线，以及在我们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和我们共同的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将就中国过去五年的政治发展情势来为您进行分析。请您锁定明晚的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召开，每年一度的两会常常被批评是橡皮图章和权贵明星作秀。今年两会是否会有新的期待？习近平在两会上面临哪些考验？中国时间3月10号星期五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各位观众朋友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